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我们的故事。2020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特别的不容易啊。在澳大利亚，我们是经历了山火，可能很多人都已经遗忘了。与此同时，我们又经历了疫情，而且是反复的疫情。在期间呢，很多移民朋友，很多澳华朋友，可能并不能舒舒坦坦地过完这一年，其中经历了很多曲折，但是最终我们也慢慢地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亮。那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温老师 Eason。 温老师是一位击剑教练，他对2020年也有他独特的感受。温老师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
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跟击剑结缘的呢？
我最早的时候是在我13岁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对，已经很早了。那个时候怎么说呢，我结缘击剑是一个非常机缘巧合的事情。因为当初个子长得比较高嘛，然后体育老师和教练来学校来选人，去运动队训练，然后我就很幸运被挑中了，然后就直接去那个时候的液体校去那里训练。对，然后就一直练下去了。
您对击剑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因为一开始您说体育老师挑您是因为您个子高条件好，您自己对他的那份热爱呢？
因为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击剑，但是到后来因为和我同时去的有很多同学，他们逐步就都放弃了，然后我想最简单的是不管看什么事情要坚持下来，坚持一个事情，看能坚持多长时间，所以说一直就坚持到了现在。但是后来对击剑是越来越喜爱了，因为去出去比赛啊，拿一些成绩，然后可以进到国青队国家队，是这样。当时在国内的话就是团体的前三名，个人的前八名都有拿过，但是在国家队和国青队只是去集训，并没有说真正的代表国家去参加一些正式的比赛。
在您这边，您对击剑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因为击剑呢更给人感觉好像是一种君子运动，它不会去击伤别人，不是说光有这个击的进程，还有打呀挑呀等等等等。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但在您心目中您对击剑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解呢？
你说的很对，但是击剑来说，我个人的理解是击剑需要你有很好的思维能力和预判能力，然后根据你在场上的动作包括对手的动作，你去分析出他会做什么，然后你再去选择正确的动作去进攻。包括你的速度、耐力、协调性都需要去全面的发展。而且对于孩子来说，训练练习击剑的话有很多的好处，包括专注力，包括体能协调性，包括思维的开发。
我们知道您一直在做这一行，您是什么时候来到澳洲的呢？
我是2015年底来到的澳洲。因为我是来之前呢，我先从网上找了一些澳洲这边击剑俱乐部的资料，然后来了之后呢就去各个俱乐部去转了一圈，然后选了一个俱乐部一直来到现在。
在您的印象中，您觉得中澳这边的击剑俱乐部有没有什么文化上的不一样呢？
有很多文化上的不一样。国内的击剑俱乐部呢，小学生的话和初学者的话大部分都会抓一些很基础的技术动作，当然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但是澳洲这边呢，开始的时候很多都会给你讲一些战术性的东西，就是关于比赛的东西，能够让孩子更快的去适应比赛，但是对于基础的东西来说训练的不是很多。可能在后期就是各有利弊吧。澳洲的话可能会更偏向于比赛实战一些，但是国内的话呢可能需要你去练1到2年之后你才能去参加比赛，才会对击剑的战术啊包括比赛的东西会有一些理解。
但您自己有没有一个偏好呢？比较赞成某一种教育方式？
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当初训练的时候也是以基本功训练为主。开始练了差不多1年到2年的基础动作，然后逐步的去参加比赛，就是那种按部就班的。但是到这边来呢，对我冲击比较大的就是孩子们会接触很多的战术的东西。但是现在我尽可能把这两个东西融合到一起。就是在上课的时候会抽出一部分时间去给孩子讲一些战术的东西，但是我还是会倾向于 学生开始练的时候打好基本功，我会利用更多的时间去教一些基本的东西，因为这样的话，对后期孩子发展会更容易一些，
长长久久，可以这么理解。
对对对，
跟大家聊聊这个击剑的战术呢，把我们当做您的学生，您的孩子们。
啊，可以可以。
其实我挺感兴趣的，因为您一提到击剑，我们看到两名队员在场上的走位等等那些预判的动作，但其实您又提到了战术，对我们这些门外汉来说可能根本看不出什么是战术，什么是基本功，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呢？
先说基本功吧，它的基本功就是有基本的实战姿势，然后有移动的步伐和手上的动作，然后包括进攻去刺的动作，防守的动作，你在刺的动作当中还有很多去摆脱刺，还有就是击打刺、对抗刺，这些就是专业名词上的动作。然后战术呢会有很多，包括去诱骗对手，让对手进入你的圈套，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战术，包括也是你击剑接触战术最开始的地方。还有一个是你发现对手的动作，然后你去进入到他的圈套里，然后再去反诱骗他。这个就是比较高级一些了。说句最能理解的话吧，就相当于下棋。你包括下国际象棋和象棋是一个道理。你把全盘的棋利用你的战术去布一个棋局，然后去赢对手，就是这个最简单的理解方式。
从我的这个感觉来说，好像基本功如果练不好的话，基本上战术是没有办法执行的，对吧？
可以执行，但是最后就是执行的不会很彻底。有可能你在最后去得分的动作上可能不会得分，或者说是出现一些偏差去刺不到人，这个是很常见的。
那温老师能不能聊聊您在您的人生中您所经历的比较印象深刻的一场对决？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对决就是我在2018年的时候我去文莱参加比赛，因为我中间有好多年没有练，基本上10年没有练，但是到了澳洲这边呢，我想去更多的接触一些关于击剑战术理论的这些东西。然后我会选择我先去自己去训练。这样的话能够结交更多的朋友，当地的朋友能够有交流。然后呢我在去文莱参加比赛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落后4分，它是一个15分制嘛，从0分到15分，如果说你刺到15分你就会胜利了。然后我是10-6落后4分，最后是利用了就是我说的诱骗对手进入我的圈套的战术，然后最后15-10把他赢了，战胜了对手。
像在这种击剑的比赛当中，这种反败为胜的局面是不是经常会有可能出现？
对，会有很多很多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我们门外汉来说，击剑是一个君子运动，这里面有受伤的风险吗？
受伤的风险很小，因为现在对于规则来说，它会有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去保护运动员尽可能的避免伤害。虽然说它是那种击剑是那种直接对抗性的运动，而且还是持武器对抗的，可能在所有的奥运会项目里头只有击剑是这样的。它会有一套完整的规则去防止运动员受伤，然后包括它的器材、服装都会对运动员有保护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对战还是在我小时候，我看在奥运会的赛场上，我已经不记得是哪两位选手了，但其中是一位中国的选手去对抗一位国外的选手，应该是位法国选手。当时是这位选手受伤了，这名中国选手是发挥了我们理解是高尚的这种道德主义精神，也就是说在之后的对决中他并没有去采取攻击，而是两个人一直采用这种对决的姿势把这场比赛走完。对
对，会有这种，因为击剑当中这种东西会很常见。
是
很多比赛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一个运动员受伤，或者是一个运动员突然间倒地，然后另一个运动员就不会选择去进攻他，然后只是站在那里等他，或者是等到裁判去把比赛暂停，然后去更多的关注受伤的，都会这样的。
是不是在这样的比赛中，在这样的一个君子运动中，胜负并不是很关键了？其实，
如果说胜负肯定是很关键的，
理解，
因为谁都想拿到奖牌，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意外的情况，如果有人受伤的话，那肯定是帮助对手解决这个伤病问题，或者是帮助队友解决伤病问题，肯定是站在第一位的，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您刚来到澳洲的时候会有那种不适应的感觉吗？因为我了解您是一位体育运动员。
对，
因为首先我得在一个新的环境中 去找工作，然后这个新的环境对所有移民来说都是一样的，语言文化有各方面的障碍，而且体育运动员可能还会遇到一个，我就直说，就是一个年龄上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您一开始的时候会感觉比较挣扎吗？刚来到澳洲，
我开始的时候最让我挣扎的是在语言问题上。因为你也说了，我是一个体育运动员，我在初中之后就是从事专业体育道路嘛，完了去专业队、国青队、国家队，然后没有正式的上过学。所以说问题就是在语言上，其余的都还好。我来的可能选择的思路不一样，我来的时候呢，我选择了去重新拿起这把剑，我想再去参加比赛，去结识更多的人。然后呢可能就会融入的相对来说会快一些。
那您的这个语言障碍慢慢的是怎么解决，可以跟大家聊聊吗？还是只是一个学字吗？
没有学，我来到澳洲也没有上学。我的语言障碍解决的就是每天看书，然后想办法多和别人去聊天，包括我不会的话我也会尽可能的多去和别人聊。而且刚来俱乐部的时候呢，教练来说中国人只有我一个。然后学生的话可能有两三个中国人，在2015年2016年的时候。就是家长来了包括学生来了，和他们会简单的沟通，用我所有能会的英文单词去和他们说话，然后包括他们说完了之后，如果说我有问题的话，或者这个词不认识，或者这个事情不知道怎么说的话，我会去问他。然后让他们教我，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一点到现在会好很多。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您的学生也帮助您在英文上产生了一定的进步，可以这么理解，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了，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您刚刚说2015-2016年其实俱乐部里面的华人学生不多，两三个。
对，很少的。
现在开始多了吗？
现在很多，现在我们俱乐部有80多90多会员吧，90多个学生，差不多有1/3是华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在这几年？
因为可能和我现在教的学生在参加比赛拿到成绩也有一定关系吧。因为我感觉大部分学生都会选择一个体育运动，包括家长也希望学生去选择一项体育运动。一开始的时候有两三个学生，然后他们去参加比赛，拿到不错的成绩，你像维州的冠军前三名，然后包括澳洲比赛的前三名，学生家长就会帮我推荐学生，这样的话就是现在学生越来越多，而且还都在不断的给我推荐学生，因为后来的学生也都在开始拿成绩了，比赛当中都会有很好的表现。
其实我能感觉到您其实做这份职业非常骄傲，尤其是在做教练之后，看到自己的学生是一点点崭露头角。
对对对，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学生拿到成绩比我自己拿到奖牌还要高兴。
是
吗？对。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教练是一种非常严格的形象，尤其是中国的体育教练，非常严厉。但有些时候我们能看到他背后是陪着学生一起哭一起乐一起笑，其实生活中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我想了解一下您是这样的吗？在跟学生的交流。
我是这样。我刚来澳洲的时候，我有两个学生都是华人，然后呢，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男孩子。这两个学生都有不同的问题，就是性格会很内向。包括男孩子也是性格都会很内向。然后呢，击剑项目呢，就是一种需要你有动力向前冲，或者是你敢去做动作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在。然后就需要性格外向一些，但是他们比赛就是相对来说会更保守一些。然后比赛当中开始的时候就会输，一直在输，后期逐步逐步我去教他们一些动作，然后教他们一些战术，他们能够理解之后，然后我就开始去训练他们的胆量嘛，在比赛当中就是包括平时训练当中只让他们进攻，不允许后退防守。然后逐步逐步水平就开始逐渐提高，然后到比赛的时候，尤其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带那个女孩子去参加维州的比赛。当时在那个年龄段她是12岁以下组。而且那一次比赛是她最后一次参加那个比赛了。等于她的年龄就是卡在那里了，如果到下一年她就会到14岁组，就更想拿到成绩就会更难了。然后我带他去比赛，他开始的时候就是输嘛，然后我一开始一直和他说，一直帮他做心理辅导和心理建设。 到最后进到冠亚军比赛的时候，在争夺冠亚军的时候还是输了，就是惜败，
嗯，
拿到了银牌。不过当时我是很高兴很高兴的，因为我看他比赛的时候，包括他母亲在旁边看他比赛的时候，母亲就是那种兴奋激动的，用一般的话是很难表达出来的。包括我看那个学生比赛的时候，我的手也都是汗。
嗯，
而且等他拿完成绩的时候，也有一种非常感动的那种精神。
您刚刚提到这个性格上会影响到这个击剑比赛，对吗？
对，会有一定影响。
需要是一个比较开放、比较奔放，然后要敢于做动作的这么一个人。这个东西是跟平时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那在您的这个选手，您刚刚很自豪的说这位女孩拿了银牌，其实您非常激动，而且这个激动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包括女孩的母亲也是。在您跟她的相处过程中，除了击剑，除了赛场，您感觉到她在场外的那个性格开始发生变化了吗？
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因为开始的时候她一到赛场就是只会找个角落一坐，
嗯，
然后但是如果说人家点名需要他去比赛了，你肯定知道去哪里找他，因为他只会在那里坐。
嗯，
但是后来当他参加比赛越来越多，包括成绩越来越好之后，你会发现他和别人的沟通可能会更多，包括和队友，包括和别的俱乐部的朋友，他的朋友去沟通的话可能会更多。
嗯，
这样的话我感觉对孩子是个好的事情。你包括他不一定说是像我一样走专业的这个道路，
嗯，
但是我会希望用体育能改变他，能够让他，性格更好一些，更容易的去适应这个社会，会更好。
其实从跟您的了解过程中，我们发现击剑这项体育运动，其实真的是可以去改变一个人的。如果你真正去热爱它，您真正的去投入到其中，它确实能给您带来很多惊喜。我在这里不知道这样问方不方便啊？我可以问一下温老师，您是一个很严格的教练吗？严格到您平时甚至会直接指出学生的错误？
我不是，我的所有学生都不怕我。
是吗？
所有的学生都不怕我。对，
嗯，这个跟您在中国当时所接受的这个训练是不一样的吧？我个人理解。
是完全不一样的。
您当时年轻的时候应该没有少挨骂吧？
那很多，不光挨骂还会挨打。这个是肯定的。
哦，是吗？
因为教练会很严格嘛，如果说你动作经常做的不好的话，他会就是象征性的用剑去打你，或者说是去体罚你一些啊，跑步啊什么的，会有这些。我是在这种方式下训练出来的，但是我感觉这种方式不是太好，就是强打压学生的话，学生会有很大的压力，包括在比赛的时候他会有压力，他会认为如果说我这场比赛输了，或者我比的不好的话，那回去教练会说我，或者我父母会说我，
嗯，
那么会给他一种无形的压力。我希望就是我和我的学生是朋友，
嗯，
包括他们小也是，我会陪他们一起玩，
嗯，
或者是我会陪他们一起练，包括他们练什么我有的时候也会练，我做动作的时候我会教他们怎么做。我希望我们就是朋友，然后这样的话他不会有很大的压力，
嗯，
包括比赛的时候我在后面看他比赛，他也不会有压力，他会认为哦，那有可能我的教练说的是对的，我要按我的教练方法去做，有可能我会得分。他就是不会是那种强压式的，会是必须干什么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那种，就我感觉不好。
其实在跟您聊的过程中，感觉击剑已经远远超脱了这个运动项目本身所带来的一些意义啊，已经超越了这种直观的感受，更多的是一种我们怎么去生活，怎么去做人，然后怎么去把这种内心的感受表达出来，甚至人生是如何去一点一点开始产生变化的。在您的击剑生涯中可以说走了这么多年，我想这可能是很多体育运动员都会有的一个担忧吧，就是说一个是自己的转行问题，我退役了，我岁数大了，我该如何去转行。那另外一个就是经济问题了，您曾有过这方面的担忧吗？
我有过，包括从运动员转做教练员也会有很多担心，因为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嘛，你去教学生和别人去教你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开始的时候会非常的困难，而且没有人信任你，这个是对于教练员和学生家长之间最主要的问题。如果说家长和学生不会信任你的话，你很难教学生，而且你很难会有学生愿意让你去教。
嗯，
然后开始了也会积累很多很多的时间用在让学生去信任你。那么最简单的一个信任方式就是你要带他去比赛， 然后你教他的动作，在比赛当中他能战胜他的对手，这样的话他就会逐步逐步的去信任。
也就是说这是竞技体育的一个魅力，赢
对
会产生信任。
对
那相反来说输会产生不信任感吗？
哦，会的呀。我在澳洲教学生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就是一个女孩子，然后我带她去比赛，在维州比赛开始的时候她打得很顺，赢了很多，我一直在旁边指挥她。
嗯嗯，
但是呢后面可能是因为我指挥的错误，
嗯，
她比赛输了，而且是在领先的条件下输了。
哦，
和家长包括学生就产生了一些不信任。
嗯，
然后导致于这个孩子现在他还在练，但是是转到其他俱乐部去练了。所以说这种事情以后还是不要发生在我身上，因为你去教学生让学生去信任你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你比赛当中因为你的指挥出现了一些错误，这样的话就会立刻打消这种信任的这种关系。
嗯，但是其实我们知道每个人其实都会犯错误的，我们甚至要给对方这种容错的空间，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看到在竞技体育，无论是击剑或者说是其他球类项目或者说是田径比赛，我们经常发现这种容错的空间很小，也就是说一个失误一个判断错误很可能就会造成关系上的破裂。嗯，在这里 我直接想问您一下，您曾有过怕输的经历吗？正是因为这个输了以后有如此严重的后果，您会去担心吗或者说害怕吗？
你包括在我比赛的时候，就是我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不会有这种想法。我可能说我输了或者我赢了，我会知道我的问题在哪儿。
嗯，
然后我的学生去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会很害怕他们会输。
哦，您会有担心？
就是不单单是信任的问题，因为这样的话会很大程度的去打击孩子的这个自信心。
嗯，
如果说他输得很严重的话，或者输得很惨的话，一天比赛都没有赢的话，他会很严重的打击他的自信心。当然我不可能说我教学生他永远都是拿冠军的，他可以输，但是我会尽可能的去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失败的发生，会尽可能多的去指挥我的学生，给他们建立自信，包括在动作上战术上去会教他们。如果说他们只是说比赛输给比他水平高的或者和他水平差不多的，这些都可以，只是说不会说让他输到那种水平差距很大的那种，那样的话对孩子的自信会不是很好。
温老师应该是一个很棒的教练，学生们有过这样的反馈给您吗？
有的，这个还是有的，因为从学生那里得到的反馈应该不是很多，但是从家长那里得到的反馈会比较多一些，圣诞节都会收到礼物。
是，
对，
感谢温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也从温老师的个人故事中，哎，我们了解到了击剑赛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这个君子运动后面有如此多的让您想象不到的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也可能让您能够容光焕发，去积极的更加有勇气的面对生活。那今天非常感谢温老师接受到我们的采访，谢谢您。